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13年9月1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我是张云清。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印度黑公交轮奸案少年犯被判有罪，叙利亚难民之殇，马英九苏贞昌将辩论两岸服贸协议，世贸新任总干事上任，入籍德国并非易事，为何德国儿童读物在中国大受欢迎，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发生在印度新德里的黑公交轮奸案震惊全球，法院在周六对一名被告作出判决，犯案时年仅17岁的被告被判在改教所服刑三年，受害者家属和许多印度民众对判决结果大为不满。本周六，数百万人高度关注印度一少年法庭对去年新德里黑公交轮奸案的判决，在历时长达5小时的庭审后，法庭宣判案发时年仅17岁的加害人需在劳教所服刑三年，而此前拘留期可抵扣刑期，刑满后他的记录预计将会被删除，使他能再次回到社会求职。根据印度法律，这是对少年犯的最高判决。聚集在法院外的抗议群众和记者在听闻法院的判决后群情激愤，受害者母亲眼中噙着泪水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他只需为所犯的罪行服刑三年，这完全不够，他应该和其余四名被告一起被判处死刑，在那之前与他们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判决结果出炉后，预计本周末印度各地都将出现抗议浪潮。2012年12月23岁的女大学生潘迪与友人看完电影后，在新德里的一辆公共汽车上遭到数名男子轮奸虐待，最后因为伤势过重送医不治。该案的残忍细节曝光后，愤怒的印度民众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其中一名被告在案发四个月后被发现死于牢房中，真相至今仍不明朗。其余的四名施暴者在案发时已经成年，他们至今否认所有指控，目前仍在接受快速审判法庭的审理，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判。根据印度刑法，强奸最高判刑为终身监禁或死刑。根据印度媒体报道，案发时年仅17岁的男子11岁时逃家离开了北方邦后前往新德里谋生，负责清理受害者当时所搭乘的公交车。生还的受害者友人称这名男子为袭击者中最残暴的一人。他被移交少年法庭审理时已经引起激烈的辩论。印度反对党政治家什瓦米日前曾提出请愿，希望将成年罪犯的年龄界限下调。他认为重大罪行的嫌疑犯年龄超过16岁后应该以成人受审。这一讨论甚至使判决被推迟了4次。尽管判决推迟，印度高等法院的资深律师阿南德认为庭审的速度值得肯定。他对德国之声表示，以印度的标准来看，这起强奸案的判决相当值得嘉许。案件发生在2012年12月，而该名少年犯的庭审在2013年7月结束。阿南德称，此类的案件一般可能缠讼两三年。虽然庭审的推迟和延长依然是印度司法的常态，但是当局已采取了重大变革，以确保司法能有效落实公平正义。如今设立了快速审理法庭处理性侵案件，虽然还有许多进步空间，但已经有显著的进步。联合国妇女署的印度问题专员塔瓦雷斯表示，最新的判决是具象征性的时刻，他向人们传递了侵犯妇女是严重犯罪的信息。他相信高判决率将能遏制犯罪。印度女权活动人士库马里也抱持相同看法，他相信严刑峻法加上法律对犯人的零容忍度是遏制性犯罪的唯一方式。但究竟人们的怒吼和法律的规范是否能改变现况，许多印度人依然存疑。 就在上周末，一名女记者在孟买遭到多名男子轮奸。报纸上触目惊心的头条报道让许多生活在印度的妇女人心惶惶。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印度各地共发生超过24200起强奸案，约每20分钟便出现一例。但真正的性侵害犯罪黑数远高于官方统计数字，因为多数的受害者不敢报案，警方和司法机构经常无罪释放犯罪者，女性受害者更会因此受到轻视。对新德里轮奸案的判决，短期间也无法扭转这一情势。叙利亚内战给儿童和成人带来了无尽创伤，白天被恐怖吞噬，夜晚遭梦夜缠绕。逃到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希望能过上安定生活，受德国支持的教育和会议中心不仅为他们开设技能培训课程，也提供心理辅导，助他们早日走出阴霾。
如果天上有飞机掠过，我的儿子总是会感到恐惧害怕。看电视的时候，如果看到废墟或者是瓦砾的镜头，他就会哭泣，扑到母亲的怀里，他经常哭。穆罕默德说到这里，自己也已经眼含泪水。八个月前，这位47岁的叙利亚工程师带着全家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家园，在那里亲历过的恐怖让他几乎难以言喻，就算是对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人来说，那段时光也过于血腥。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有近200万人逃离到叙利亚境外，其中超过一半叙利亚难民是未成年人。虽然他们已经逃离了战火，可是心灵上的伤痛还远远没有得到愈合。如果拜访一家为叙利亚难民儿童设置的学校，就会嗅到死亡和痛苦的气息。满是黑色和血红的一叠画纸上，人们可以看到为丈夫哭泣的女子，攻击无辜百姓的坦克和军用直升飞机。2012年，土耳其、美国和挪威的科学家在进行调研时，请难民营的儿童们用笔画人像。一些孩子在他们的作品中添加了血迹、眼泪或者武器这些内容。调研报告的撰写人厄泽尔和席林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叙利亚儿童在一种不信任、谎言和恐惧的情绪中成长。土耳其城市克拉汉靠近叙利亚边境，该市教育和会议中心的楼梯间却丝毫看不到血与泪的痕迹。这里也挂着叙利亚孩子们画的画，画里的内容有戴着头巾的女性，打着领带的男子，许多画上人物都面带微笑。穆罕默德的孩子就在这里上美术课，孩子们的一些作品会被挂到大楼内的墙壁上。课堂上，颜料不仅仅落在画纸上，小画家们也会把颜色涂到脸上。一个脸颊上画着两颗心形的小女孩脸上露出快乐的神色，一个小男孩的脸画着一面叙利亚的国旗。安卡曼在教育和会议中心的工作是提供精神健康的护理，这之前他在土耳其援助组织红半月工作了6年的时间，期间安卡曼也会在难民营里照顾难民。他介绍说，像战争这种经历极具创伤力，特别是如果孩子们感到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他说他们听到炸弹来袭，看着自家房屋的倒塌，周遭人的死亡，他们往往会说，我的父母也不能保护我。不过安卡曼补充说，孩子的韧性也很强，他们往往甚至比大人更坚强，他们能很容易就重新恢复正常，因为他们对战争的后果意识性不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教育和会议中心的实际主要帮助对象是成年人，为他们提供职业再培训课和语言班，比如穆罕默德每个星期会上一次土耳其语课和英语课。德国国际民众高等学校联合会在土耳其的代表瓦尔达尔说，人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一些今后也许能用得上的知识，同时他们也能忘掉一些可怕的经历。联合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性非政府组织共同经营该教育和会议中心。 虽然教育和会议中心今年八月份才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可是已经有超过200万人报名参加培训。到今年年末，该中心的资金依靠德国发展部和基督教救援福利会的支持。瓦尔达尔表示，培训课和心理辅导要长于4-5个月才能产生实际性的意义。在周边地区有很多援助组织提供食品药物或者是住宿，不过人们需要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的场所。穆罕默德勇敢地擦去泪水，他说，我学会了，如果我经常拥抱孩子，自己保持冷静，就能让孩子平静下来。谈到这儿，他也微笑了起来，笑能使人放松。他说，我的一些邻居已经崩溃了，他们的孩子情绪相当恐慌，而他则选择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为了他的儿子女儿，也为了他自己。
台湾总统马英九与在野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将在9月15日辩论两岸服贸协议。马英九认为真理越辩越明，民进党方面则表示苏贞昌会站在替人民发声的立场，善尽监督职责。
继2010年马英九与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辩论之后，马英九与苏贞昌即将针对两岸服贸协议举行辩论会。双方议定辩论流程比照 ECFA 辩论模式进行，由马苏各自论述及交叉结问，但未纳入媒体提问。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表示，辩论将相关意见放在同一平台，有利正反对比，让利弊清楚呈现。府方将朝让证据说话，让民众判断的方向努力。民进党协调代表蔡其昌则表示，包括辩论、公听会应该在签协议之前就要做，民进党会善尽在野党监督的职责，也对辩论有信心。马苏这场辩论会从先前的试探放话到确定成局进展快速，媒体分析马苏都能因此争取到不同的利益。马总统目前施政满意度不高，除了有机会在辩论中说明政策，也能经由一对一的竞争态势提高支持度，如同上回的双英辩论一般。至于苏贞昌在民进党内面对蔡英文的竞争，利用这次辩论可以让苏贞昌再次成为镁光灯的焦点。两岸服贸协议在台湾纷扰多时，朝野立场殊异，美国的态度甚为关键。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29号指出，尽管美国尚未仔细阅读两岸服贸协议的内容，但美国认为这有助于台海稳定，也对美国企业界有利，美国正面看待。但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钊燮回应，美方并非就服贸协议这个个案表达态度，在马英九、苏贞昌进行服贸辩论之前，美方会保持中立立场，媒体可能过度解读。另外，马总统不愿意配合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举行国事会议，却愿意和苏贞昌进行辩论，外界解读这是国民党有意分化民进党。蔡英文说自己不是政治分析师，不回应此问题，但他认为面对服贸争议，马苏的辩论能够提供台湾社会重新思考与检验的机会。不过许多公民团体则表达反对以政党辩论来决定两岸服贸协议的争议，批评马政府企图以辩论回避社会对服贸的质疑，而在野党也没有提出具体的对应政策。台湾守护民主平台会长徐伟群说，
剩下来的只是一种辩论比赛中的口条跟体态的比较，变成一种选秀表演。
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认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政府没有针对各产业提出整体冲击的影响评估报告，没有公开资讯，就不可能越辩越明，未来还要以每周三问的方式指出服贸协议政府欠缺的因应措施，呼吁朝野政党共同面对。
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周一将出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他是否能挽救已经重症不治的多哈回合谈判？
周一即将在苏黎世接任世贸总干事的巴西外交官罗伯托·阿泽维多应该可以省下找房子和买地图的时间，毕竟他曾经担任本国驻世贸代表5年之久。 但除此之外，他就别奢望自己的运气会比前任总干事拉米好许多了。一般而言，世贸组织总干事是否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在其任内达成一份新的世界贸易协定，但完成此事的希望极其渺茫。最近一轮相关谈判因为12年前在卡塔尔首都开始，因此被命名为多哈回合。在专家眼里，这一回合谈判早已重症不治。多哈回合启动之后，各方分歧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和新兴工业国之间可谓势不两立。富裕国家不希望取消自己国内的农业补贴，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进口关税保护本国农业。无论是谁执掌 WTO， 不管他是来自拉丁美洲还是亚洲，都会受制于重要成员国的一举一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专家朗哈默尔对德国之声表示，如果重要成员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重商主义观念，那即便一名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总干事也不会有任何机会。不过如果能够顺利达成协议的话，将是一桩好处多多的事情。据预测，一份成功的多边贸易协定将为世界贸易带来3000亿至8000亿美元的增长。正因如此，世贸组织的159个成员国早就不愿意继续等待多哈回合的未知结果，转而彼此之间签订双边或地区贸易协定，也就是所谓的特惠贸易协定。世界范围内，这些以地区为界的自由贸易区越来越受到青睐。目前各国已经签订了354份类似协议，还有192份正在谈判中。而在千禧年之际，全球只有大约120个自由贸易协定。拉丁美洲最大经济体巴西不久前宣布将独立与欧盟签订贸易协议。今年2月中旬，欧盟和美国也曾表示希望在不久后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如果欧美贸易协定最终签署，将建立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朗哈穆尔对此评论道，一旦就该协议进行谈判，我认为多哈回合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了。世贸组织新任总干事也必须认识到，今非昔比，当前世界经济越来越建立在全球运营的生产联盟之上，这些企业联盟依赖于平顺运行的供应链。世贸组织仍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定位，他希望那些新成立的自贸协定能够允许其他国家加入，同时试图为地区协定制定一个全球性的法律框架。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私心，为 WTO 这个已经在日内瓦湖边立脚多年的组织寻找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已经没有政治人物相信多哈回合还能起死回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贸组织可以自行关闭。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朗哈穆尔表示，机构都不会死去，他们更可能是日渐荒废，而不是正式宣布解散。就此看来，新任世贸总干事阿泽维多也许什么也干不了，但他还算是找到了一个铁饭碗。
想加入德国国籍的人越来越多，不过入籍并非易事。除了要具备足够的语言能力之外，从5年前起，申请者还要参加入籍考试。有专家认为，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来讲，入籍测试难度太高。
德国国徽上有什么动物图案？人民主权论是什么意思？这两个问题是加迪日尔在波恩业余大学参加入籍考试的考卷上的两个考题。参加入籍考试的人要回答33个问题。这位51岁的女士来自格鲁吉亚，从2005年起她在德国生活，她的丈夫是德国人，两个孩子也是德国籍。这次入籍考试她事前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她说在互联网上有各种训练测试，也可以看到入籍考试的题库。5年前，德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入籍考试，当时就这个考试是否具有意义曾有过激烈的讨论。有批评认为考试试题措辞晦涩，问题过于琐碎具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入籍测试的一些内容得到简化。即便如此，移民政策研究员雷恩哈特还是认为入籍考试难度太高。他说，对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或者德语能力不好的移民来说，这个考试很难。他担心入籍考试会让某个移民群体望而却步，不敢申请德国国籍。 事实上，实施入籍考试之后，加入德籍人数曾短暂出现减少，不过数字从四年之前开始又出现增长的趋势。去年入德国籍的人数达到了 11.2 万，比前年多了 5%。加迪日尔对入籍考试的态度积极，他觉得了解新家乡是一件好事。他说，如果人们决定要在这里度过余生，必须要对这个国家一些重要的事情有所了解。他全部答对了入籍考试的33道测试题，实际上只需要答对17个问题就可以通过考试。入籍考试的通过率高达 98%。如果一切顺利，加蒂日尔今年就能加入德国的国籍，而大部分新的德国人都是土耳其裔，土耳其人是德国最大的移民群体。除此之外，最近以来越来越多的南欧人也想加入德国国籍，其中的代表是陷入欧元危机的国家。去年申请德国国籍的希腊人数增加了 80% 左右，意大利人也增加了近 30%。其中很多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找不到工作，而在经济相对来说较强的德国，他们的机会更多。德国也更加努力去争取高级人才，因为德国在很多行业都急需专业人才。虽然德国各州都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德国籍，不过拿到德国护照其实并不容易，考试只是入籍的前提之一。申请者必须要在德国生活至少8年，期间不能有违法行为。另外还需要出示收入证明，表明自己的经济能力，无需依赖社会福利，并且掌握一定的德语知识是必备条件。德国内政部称，入籍测试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促进移民融合。不过移民政策研究员雷恩哈特表示，我不认为通过这个考试能提高人们对宪法的忠诚度和对民主的归属感。这个考试表达了某种不信任感，特别是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这种测试会让他们产生一种被人怀疑是否能成为好公民的感觉，因此他主张取消入籍考试。他认为德国要把入籍的门槛降低。他说道，放眼欧洲，唯一一个比德国入籍条件更为苛刻的国家是奥地利。对他来讲，最大的障碍就是来自很多国家的移民必须只能拥有一个国籍。他说，比如来自土耳其或者塞尔维亚的移民入德国籍的时候，他们必须放弃原有国籍。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完全放弃原有的国籍。雷恩哈特说，如果允许他们拥有双重国籍，加入德国籍的人数一定会增多。
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拉开帷幕，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蓬勃发展，德国出版社对这一博览会的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德国出版的图书中，儿童图书在中国市场最受欢迎。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张俊南站在德国展台旁边，兴致勃勃地翻看儿童图书和生活百科类图书。他手上捧着一本介绍园艺兴趣的书，说，德国的图书质量都相当不错，信息量大，图片精美，真的很棒。今年有不少德国出版社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德国康乃馨出版集团的代表贝姆说，对我们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现在恐怕也难以找到一个对德国出版界的兴趣比中国更大的国家。去年中国购买的德国图书种类超过1000种。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大多数摊位前都挤满了参观者。在中国出版市场发展兴旺的今天，看到这样一种场景并不会让人感到吃惊。单纯是2011年一年，中国图书销售量就达到80亿欧元，现在平均每年新出版的图书数量约为20万种。不过外国出版社也不应该盲目地为中国图书市场的规模感到欣喜，因为中国并不是读者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图书界出版数量最多的图书是教科书，由于每个学期学生需要购买新的教科书，所以图书市场能够保持如此的规模。中国出版界的另一个特色是缺少自由，出版界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查，西藏、台湾、天安门等敏感的政治题材是禁区。中国全国只有581家出版社掌握书号，有权出版图书，而相比之下，德国的数量为2000家。 中国图书信息中心的龚颖欣说，中国几乎所有出版社什么书都出，这情况和德国也不相同。德国的出版社会选择一定的题材和领域，出版的图书也都出自同样的领域。但是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则五花八门，从文学到专业图书，从教科书到儿童读物，无所不有。小说类图书在中国图书市场的重要程度有限，市场占有率将达到 10%。 德国文学在中国图书市场并无意外的也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虽然歌德、托马斯曼的作品在中国可以买到中文译本，但是大多数读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阅读购买。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书过于严肃，内容枯燥，语言晦涩。即便中国的出版社选择出版销售德国作家的小说，他们也只会选取那些在其他国家同样有市场的作家，例如君特·格拉斯、施林克和巨斯金德。虽然德国文学在中国市场门可罗雀，但是画册和青少年读物却吸引了大量读者。很多中国家长注重在早期培养儿童的创造力。有统计显示，中国7到14岁的儿童和少年平均每年阅读8本书，这一比例差不多是成年人的2倍。中国图书信息中心的龚颖欣说，外国图书的质量比国产的高，德国图书的插画和文字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能够达到相同水平的中国图书很少见。他指着一本大幅画册说，对于中国的出版社来说，销售进口图书比包装推销本国作家要更具有吸引力。不过也并不是德国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读物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故事过于离奇，情节过于怪异的读物，中国家长们并不喜欢。而且类似于家庭暴力、青少年酗酒等题材，在中国市场也找不到响应，连初吻都是中国家长们禁忌话题。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就在聚焦叙利亚冲突的同时，德语媒体也将目光投向了本周中国国内的数起事件。周四，中国知名军队歌手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等五人涉嫌强奸案的一审结束，案件将择期宣判。德国日报发表名为《中共官员的孩子管不住》的文章，指出
官员后代这种自负放纵的行为损害了共产党的名誉，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严重的腐败问题，并为其名声倍感担忧。文章在结尾处提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曾进行的奢侈旅行是其父母合法工资无法支付的。自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被揭露后，中国社会精英道德败坏的事件层出不穷。此外，对于近日网上热议的薛蛮子事件，中国官方宣布这位美籍华人被捕的理由是嫖娼，而日报则提醒人们注意，薛蛮子只是近来数名被逮捕的网络活跃人士中的最新成员。
与此同时，日报援引香港媒体消息称，中共当局已开始调查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此前中石油四高管被免职，疑为中共当局对其动手信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在中纪委全会上说，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日报对此评论写道，
他看似遵守诺言，但实际上薄熙来案的处理方法已引起有关内部权力斗争的猜测。薄和周身处同一集团，唱红打黑，重现毛泽东时代，重新加强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则侧重于加强建设法治国家和倡导市场更加自由化。
日报就此采访北京咨询公司龙舟经讯的专家葛一豪，报道称，
如果习近平可以得以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将是邓小平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鉴于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一种坚定打击贪污受贿、获取私利的高级官员并注重法治国家原则的领导方式，当然是大家所期待的。
经济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光电市场再次引起德国媒体关注。近2年来，欧洲的太阳能市场一蹶不振。 不少大型太阳能集团纷纷宣布破产，诸如太阳能世界一类的公司也在为生存而抗争。法兰克福汇报发表题为《太阳从东方升起》的署名文章。
对于光电市场的信任正在日益增长，至少是在较低的水平，但这种增长没有发生在德国，也不在欧洲，而是在许多令德国制造商最头疼的敌人亚洲。那里对于光电产品的需求量正在令人惊讶的增长。据专家估计，中国今年将在光电发展领域跃居全球第一位，这和北京政府重视太阳能工业息息相关。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